新年好。我想神给我们总是有特别的恩典。许多人只有一个新年，好像我们每一年我们都有两个新年。真的，我们聚集在这里都是因为主自己的爱吸引我们。那我们在读他话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在聚集在这里，主啊，是因你的爱吸引我们。主啊，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也是蒙你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聚集在这里，为了做你复活的见证。主啊，这是新的一年里，主啊，愿你得着更多的福音朋友们，也愿你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主啊，你自己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就是那个道路。主啊，是你把从地和天连通起来，主啊，让我们这些在地上如尘土一般的人能够借着你能够到父神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里我要使你自己的名被传扬，你的名被高举。主啊，愿你得着一切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请弟兄和我一起念嘛。我读一节，请弟兄读一节。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那实际上这段经文的内容比较多的，我们大概就选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主要来说明主在这里要跟我们说的是什么。那么这个经文开始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尼哥底母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看到主，和在他眼中主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法利赛人有一点点的了解，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那么通常的情况下，因着圣经里面主对法利赛人的责备，我们对法利赛人就有一个概念，我们总觉得所有的法利赛人，或者说是大多数的法利赛人都是坏的。 然后呢我们觉得他们呢很多时候都是假冒为善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的跟法利赛人接触，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来的。那么这一帮人呢，实际上就是从他们被掳回归了以后，我们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渐渐的就法利赛人出现。那么实际上刚开始他们出现的时候，其实这是一帮非常非常热心而且愿意悔改在神面前的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但是呢这一帮人他们因着神的怜悯，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心志要来遵循主的话。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确实是这样去行，而且他们也非常愿意遵守摩西所给他们的律法。那么尽管是到了现代有前面的弟兄给我们做见证说他真的有跟现代的以色列国的一些法利赛人有打过交道。那么我们暂且不说他们行得怎么样，我们暂且是从他们的本意来看他们这一帮人。那么弟兄给我们做见证说这一帮人他们是真的非常相信摩西给他们的话，而且他们有一个心智，他们可以敢对所有的人说他们愿意去遵守摩西给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人总有他的软弱，我们在这里不是说一个人有多么好，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要说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的，其实他是一个很敬虔神的人，要不然他就不会在半夜的时候去找我们的主耶稣。那么这一个人呢，他因为遵循摩西的律法，他也想从那里找到出路。我们可以先看看尼哥底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这里耶稣说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其实主耶稣是知道他一切的情况，主也知道他渴慕进入神的国。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进入神的国跟得到永生是同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当时犹大帝的一个先生，他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先生。那么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又是一个先生，那就说明他的地位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地位。那么还有一点，我们通过读其他的圣经我们知道这个尼哥底母是当时会堂里面的一个官。那么会堂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去读其他的语言包括英文或其他的，你就可以知道会堂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用英语说的 council。 那么他在里面是一个官呢，其实说的就是他是里面的一个议员，而且他还是一个先生，不是所有的法律上人都可以做先生的。也就说明这个人呢，他非常非常熟悉神的话语，他可以做其他法律赛人，就是那些热心追寻或者是寻求主的那一帮人的先生。那么说明的是他真的非常理解或者说是非常熟悉摩西所给以色列人的话语。那么他遵循神的话语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不能从这些话语里面进入神的国，他也找不到那一条路，因为他的心里真的没有这个把握。他从一切所有人的思想里面，他都找不到怎样进入神的国。那么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到夜里来找主耶稣。他在这里说 他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么他清楚地知道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他也清楚地知道能这样行的主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但是他的认识只能到这里为止。那么在他的意识里面，与神能有神与他同在这样的人，在他的认为里面，当然神还没有给人启示的时候，许多的以色列人的先生或者说是法利赛人或者是官员都是这么认为，这个人最多就是先知，他们再怎么样大，再怎么样能行神迹，也不过是像摩西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那么这里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说即使像我们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自己会比这个尼哥底母对圣经更熟悉，或者是比他做得更好，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说的不是尼哥底母做得怎么好，或者是他怎么样，我们要神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即使我们做到最好，因着律法的关系我们做得最好，我们的知识再多，从人的方面来看，我们最多也就是能走到尼哥底母的这个地步。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有再多的知识，也还是只能摸到他的那个地位，何况我们甚至还不可能说比像这样的一个教师有更多的对摩西的律法有更多的了解，或者说我们能够做得行得比他更好。那么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直接的回答尼哥底母的这个问题，主耶稣在这里回答的是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回答尼哥底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像他对其他的那些贫穷的人，或者是一些有疾病或者是鬼附的人那样子的说话，他跟尼哥底母的说话其实是完全非常直白的，没有任何的客气的，他直接的就告诉他，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没有去看尼哥底母对圣经有多了解，或者说是看尼哥底母他平时做的怎么样，其实这一切他都知道，但是他要告诉他，他要告诉他一个完全新的答案，就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其实主耶稣这一句话呢，我想尼哥底母当时真的是非常震惊，因为他这一句话就粉碎了他所有的一切，包括所有他从地上所得到的知识，包括所有以色列人传统的思想，包括他的靠着行为的金钱，包括他的宗教，包括他所有的哲学，他在这里碰到的是一个完全被否定，也就是说他看到主要他回到他的起点，他生命的起点。我们相信他活了几十年，他也花了许多的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他也愿意去遵守，如果他不想寻求神的国，他就不会来找耶稣。那么当主回答他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切的努力都被否定了，但是主在这里要告诉他，其实主这样子告诉他这一个答案，也是肯定他对神的一个敬虔，因为他真的是愿意来寻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想这个不但是尼哥底母的疑问，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的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其实耶稣后来跟着告诉他，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主说到这里的时候，就很明白地告诉他，一个人不管是从肉身你生多少回，一回也好，一百回也好，一个人也好，一百个人也好，还是多少个人的好，他是从肉身生的，他就是属肉身。唯有从灵生的，实际上说的就是从圣灵生的，就是灵。也就是说，从水和圣灵重生的那一个生命才能进入神的国。那么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当我们看到圣经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施洗的约翰，他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要悔改，然后他给人施洗，那么他所施的洗就是悔改的洗。那么这个从水和圣灵重生，它就是有两个步骤，第一个你要悔改，第二个你要从圣灵得着生命。在这里主耶稣直接把答案告诉他，在后面我们看到怎么样从圣灵重生。主接着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么主在这里很明白的告诉尼哥底母，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有了很多的知识，也有了很多的律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其实简单的来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比尼哥底母知识更少，我们比他懂得神的话也更少，我们甚至跟神都没有关系。但是主在这里要说的是，不管是我们的知识有多少，也不管我们懂得人的遗传或者教训有多少，其实要得到神的生命非常简单，就是你只要简单的接受就好。并不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知识达到怎样的高度，或者通过研究，或者是通过怎么样的科学，我们要去哪里去找到证据。主在这里说的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只要接受神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可以得到重生。其实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主跟这些有知识有官或者是有财富的人的说话，跟那些贫穷的人，身体有软弱的人，被鬼附的人的说话是完全不同的。他对那些看起来很贫乏的人，他所说的话都非常简单，他只有一句话，更多的时候他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但是我们发现对付这些有知识的人就非常的麻烦，你要跟他解释说怎么样你用的那些东西是没有用的，你所有的知识或者你所行出来的那些东西，你靠着那些你进不了神的国。而且我们看到像这么样一个有学识的一个尊贵的老师，一个尊贵的大比，甚至是议会里面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议员，主费了许多的话三次的告诉他你要重生。然后当然我不是说尼哥底母不明白，其实他后面他最终还是明白了，但是主在这里用了三次告诉他，三次他都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不是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也不是律法能够让我们做得更好， 其实知识，我是说的意思就是说，从人而来的许多的知识反而成为拦住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主在这里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然后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这个时候尼哥底母已经是第三次问主耶稣怎么样。所以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人就是到了最高最高，就是从人的，不管你是从宗教还是从哲学的角度或者道路去寻找神，他就是摸到了最高的境界，那么孩子是能说怎能有这事呢？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做才可以得重生。但是主一直强调的告诉他说，不是你怎么做的问题。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主在这里实实在在的告诉他，就是这一个有很多的知识受人尊敬的人，他强调的这一点就是说，虽然说你有知识，但是你不明白。但是进神的国，并不是说你需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他所说的东西，你才能进去。主在这里说的是，虽然你不知道，但是因着主在这里说的是我们所见证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包括主耶稣自己所见证的，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行的一切他有见证的，那就是父，他还有见证，那就是圣灵。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一直在这地上工作。我们要接受的不单单只是成为人子的耶稣的见证，不单单是那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见证，而且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见证。主在这里很明白地告诉他说，你虽然不明白，但是你所需要做的是，你只要接受。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这就说到人和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界限，是人所不能逾越过去的。我们知道主在这里说赐生命的事，其实跟主当，也就是说跟神当年在伊甸园放置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的事，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在这里主说的是，你只要接受就能得生命。但是神为什么在伊甸园放置了一个生命树？其实神跟亚当说的也很清楚，分别善恶树的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么生命树上的果子，包括园里面一切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其实跟这里道理是一样，我们不需要说我们知道分别善恶才能得到生命，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只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那么当人的顺序反的时候，就像尼哥底母所做的一切，当他得到知识的时候，就像亚当一样，他得到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丧掉了生命。尼哥底母在这里他得到所有的知识，但是他就找不到生命。那么实际上主耶稣在这里也回应了这几千年来，就是他第一次降世为人这一段时间神给人的这个恩典，也告诉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人在这几千年里面所有的困惑，为什么人找不到神，因为他们放弃了那个生命，他们选择了知识。那么当他们顺序反了以后，他们就被这一个所谓的知识，所谓的分别善恶拦住了。 他们因着这样的一个反的顺序违背神的话，那么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那么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绕来绕去，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生命的起点。当时神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再次回复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因为当时神说的时候，当亚当吃的时候，他的灵已经死了。那么几千年来，如果说没有主耶稣的降世为人，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灵得着重生。那么主耶稣来这里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生的生命。他在这里所成就的一切，使我们的灵能够得到重生。主来这里不是为了挽救我们这个属地的肉体，让这个肉体能够跟着能够活到永远的地步里面。主在这里说的不是这样，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们的灵死了以后，我们这个肉身也是必定是要死。不管如何，这个肉身它从我们那个带有罪性的亚当继承下来的肉身，它一定要过去。那么我想前面的弟兄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总结了，就是我们对主所说的话的这个认识。那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活在地上，他要么生两次，要么就生一次。如果他是生了两次，他就只用死一次。那么如果他只生了一次，他就要死两次。那么这句话我们如果从这里来看，你就知道一个人生两次怎么生呢？一个就是尼哥底母说的从肉身生，一个就是主耶稣说的从圣灵生。那么如果从圣灵生，我们只要死一次，就是我们这个肉身会有过去，但是主所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它是永远不死。那么如果说我们只生了一次，也就是从肉身生，那么我们这个肉身不仅要灭亡，当神在审判的日子，当人被复活了以后，被审判了以后，那么就要经历第二次的死。这个死就是神所说的那一个永远的死。那我们想，不论是哪一个人，我们真的没有这个勇气，或者说我们真的能够承担这个神的审判。那么主耶稣接下来继续回答尼哥底母所说的，怎能有这事呢？主在这里说了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是他要做的工作的，就是告诉尼哥底母人如何重生的第一步，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件事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件事告诉尼哥底母，就是要相信他，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预备好你的知识，你也不需要预备好你所有一切，做到符合神所要求的一切，因为你根本做不到。那么第三件事就是主耶稣要告诉他，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一直到后面，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圣经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也没有再提到尼哥底母。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尼哥底母他是信了主，在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我们看见有两个人。当主耶稣所有的 十几个门徒包括跟随他的其他人全部都上去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两个人回来，一个就是叫做约瑟，他是一个财主，一个就是这里的这个尼哥底母，他是议会里面的一个官。当然在其他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叫约瑟的财主，他也是在议会里面的一名议员。那么只有这两个暗暗的做主耶稣门徒的人，因着主的受死，其实他们也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刚强壮胆了起来，因为他们看见这一位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两个敢于去到比拉多的面前去求主耶稣的身体。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人子必须照样被举起来，也就是他要告诉尼哥底母他来这里是如何做成父神的功。那么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后面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见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兵丁要拿苦胆和酒给他喝。也许我们现在人不太明白苦胆酒是什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去医院要动手术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打麻醉药，那么这个苦胆和酒就是当时罗马人的麻醉药。但是主耶稣他不肯接受，因为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他来为了遵循父的旨意，不是为了求人的怜悯。那么罗马兵丁给他这一个麻醉药，麻醉的酒给他喝，为的就是要人被钉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痛苦。我们不要忘记主被钉十字架之前还曾经受过罗马兵丁的鞭打。那么他这个鞭打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些文明社会的只是说惩戒或者教训，他的鞭打是为了，我们简单的说，他的鞭打是为了比拉多不想，因为他查不出主耶稣的罪，他不想把他钉死，他害怕担当这样的责任，所以他认为如果狠狠地把这个人打一顿，打到他完全没有人样，打到他让这些犹太人能够因此而不定他的死罪。所以你要知道他的这个打是多么残酷。那么主受了这一个的鞭打，他愿意承受，不是因为说他不能，或者说是他不能躲避，或者是他不能从这个里面被惩罚里面出来，乃是因为他真的愿意遵循父的旨意，他愿意承受这样的折磨，或者愿意承受人这样的羞辱。那么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他才拒绝喝那一个麻醉酒。那么当他被钉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有三个时辰。我们知道罗马兵丁是非常专业的一群士兵，包括比拉多，我们不会怀疑他们作为一个士兵的专业性。当主被钉十字架三个时辰以后，有兵丁来，或者说是法利赛人来报告比拉多说他已经死了。当时比拉多就非常诧异，因为照这群专业的士兵来说，他们钉人十字架不是为了让那个人死得很快，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惩罚。一个人正常的，不管你是普通百姓还是一个战士，他被钉十字架以后，通常来说他是三天以后才会死的，很少有人能够在三个时辰之内就会死去，所以他非常的惊奇。其实我们这里也看到我们主耶稣他甘愿领受父神的旨意，那么他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从属地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世人一切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 也就是说他不单是承受，当时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包括对他的羞辱，他也承受神从创世以来人一切所犯的罪，那些愿意接受相信他的人，他还要承受当他来了以后，这末后时代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年，但我们知道从他来以后已经过了2000年，他还要承受着末后时代所有一切人的罪，所以当他死的时候，罗马兵丁用枪扎了他的胸，扎了他的肋旁，圣经上有记载说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么有血和水流出来，正常来说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如果他的心脏受伤，他流出来的都是血，那么有血和水流出来告诉我们说他被扎之前他已经死了，他因心脏破碎而死，他因承受所有人的罪而死，包括你也包括我。那么这个罪不是任何人，或者说不是哪一个普通的人能够承受的，唯有这一个从神而来的人没有任何犯罪，这个毫无瑕疵的羔羊他才能承受。但是即使是他，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重担之下，他的心脏破裂了，不是因着人的鞭打，也不是因着人的羞辱，而是因着世人所有一切罪的重压，也因着他自己愿意承受。因为他说如果不是他自己愿意舍命，没有人能躲他的命去。那么在18节，主耶稣还提到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他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个人，不管你相信他或者没有相信他的人，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位从天降下的道成肉身的人子。他虽然是从天降下，但是他还是属天的。他在地上这30多年，他虽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虽然像普通的人一样生活，但是他整个生命都是属天的。他虽然在地上生活，他活出来的是属天的生命。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愿意接受他所赐给的这一个生命，我们在地一样能够活出在天那样的生活。他还告诉我们，他降世为人不是要定人的罪，他来这里所做的一切乃是成就父的救恩，成就父的旨意，他也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还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完全的可以重生，要完全的被更新，唯有从圣灵而生，从圣灵而生的就是灵， 也就是神给所赐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33节，那么主在各样的事情完成以后，我们说他是在十字架上，为要印上，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兵丁就拿海绵沾了醋，把那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在约翰福音19章的29-30节，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他说的不仅仅是现在成了，他说的是父交给他的一切都成了，包括在他以后，也就是在这2000年，包括在我们以后，所有一切人，所有一切人所需要的救恩都成了，也就是说他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那么这一个成了，不仅仅是说他为我们现在的人的拯救成了，他也为将来的人的拯救也做成了。他的血就是神与我们立约的血，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的9:20上面说到，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主在这里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蒙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宗教的知识，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从遵守律法中能够找到任何的出路，乃是因着神所做成的救恩。神对我们的要求真的非常简单，我们只要相信并接受他所做成的一切，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从神所赐的新的生命。我们今天听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主啊，因着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你为我们做成的救恩，主啊，我们要献上感谢。也因着父神这样的怜悯，以这样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我们要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多少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人，主啊，但是我们愿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的怜悯临到他们，像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一样，愿你自己的慈爱临到他们，像你自己的慈爱摸着我们一样，主啊，愿意一切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因着你的怜悯和拯救能够早日的悔改归向你，主啊，愿你自己的爱能够在你的教会彰显，主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